弟兄们平安，请大家翻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在圣经的快到最后了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十一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十一节。约翰这样写道：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将将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滴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美好的天气，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聚在你的殿宇中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真的谢谢你。我们恳求圣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扉来领受你对我们的祝福。孩子也求主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的口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不仅仅是造就自己，造就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建立你的教会，使你的名得到高举。求主保守我们家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分享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十一节之前的话，我先给弟兄姊妹来回顾一下我们先前给弟兄姊妹来分享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第一到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这样讲的，他说：我小子们呢，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知道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一定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啊，约翰他是一个长者，所以说他称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称小子们啊，所以说他在这里整个约翰一书的这个中心的思想很清楚，他就是让弟兄姊妹们知道，也就是基督徒啊有永生啊，基督有永生。为什么说基督徒有永生呢？在这里他说的很清楚，因为耶稣基督他是那义者，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永生的。那么什么是挽回祭呢？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也有很多以色列人要献祭啊，有燔祭，有赎罪祭，有赎罪，有赎罪，有赎祭、平安祭等等啊。这些祭，你就是在旧约里就是要有一些祭牲，要有一些动物啊，要杀一些动物，要流血，还要流血啊。比方说赎罪祭啊，他要犯罪的话，他怎么办呢？啊，就是说他要用牛、羊或一些动物的血，动物要献，要杀掉，要献在那个祭坛上，这样的话才能够赎他的罪啊。这是在旧约啊，有赎罪祭。那么整个圣经当中，在旧约根本没有提到挽回祭啊，挽回祭啊，什么是挽回祭呢？挽回什么意思呢？啊，挽回在这里我们说是挽回上帝的愤怒啊，挽回上帝愤怒。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 他们犯罪以后的话，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从亚当夏娃那里原罪，就是罪啊，就是靠我们自己，我们靠我们的自己的能力，靠我们的行为，我们没有办法除掉我们身上的罪。那么在上帝在审判的时候，上帝看到我们身上的罪的时候，他的愤怒会临到所有罪人的身上啊。那么这个罪怎么不得挽回呢？啊，怎么挽回呢？那这里就提到耶稣基督啊，他是义者啊，他做了我们的挽回祭啊。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赎罪祭的时候用的是牛羊羔的血啊，他们犯罪的话，他们要用一次牛，要用牛啊或羊羔祭祀圣殿表现，每一次的话，他们就要这样重复啊。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们知道是慈爱的神，他从高天啊来到地上降卑为人，他就是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他就是为了你的罪，为了我的罪，为了普天下所有神所拣选的他的选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就是他自己就是那个祭物啊，他自己就是祭物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说让我们的罪全部的归在了他的身上，而耶稣基督义的归在了我们的身上。所以说当神在最后在审判的时候，他看到我们的是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所以我们身上没有罪的是看到是耶稣基督的义，所以说他的愤怒在我们身上被挽回了啊，所以说这就是他的挽回祭，耶稣基督作为的挽回祭啊。那么当我们现在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门徒，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那么我们作为神的门徒，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约翰这样写的，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的。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如果说他住在主里面，就应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弟兄姊妹，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是完全是靠主耶稣基督，靠他的恩典，靠他的拣选。所以说当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以后的话，实际上我们说重生得救，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以后，我们就一个心，什么心呢？我们就会爱神，我们就有个心，什么心呢？就会感谢神。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我要感谢上帝？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我要感谢上帝？会不会发自内心去说呢？实际上我们不会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不这样讲呢？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啊，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说我们有爱神的心啊，我们要感谢他，感谢他上了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啊。那这里面约翰说的很清楚，他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要灰心丧气，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爱神的心可能不是很完全啊，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不断的成长。这里约翰说的很清楚，当我们遵守主道的时候，我们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才慢慢的得以完全啊。那么什么是爱主的心？那么什么是凡事遵守主的道呢？啊，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当中，第二章的第七节和第十一节当中就说得很清楚啊，这里面讲的有一点，就是说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生命，我们要遵守这道，主要表现在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爱弟兄 换句话说，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啊。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一条新的生命啊，一条新的这个命令。我将分四个部分从弟兄姊妹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个，我想跟弟兄们分享为什么说是旧的命令。第二点，为什么说又说是新的命令。下面弟兄分享，如果说恨弟兄的话，你的光景如何？如果下面最后跟大家分享爱弟兄的话，你的光景如何？我们首先跟弟兄们分享，先说为什么说约翰说这是旧的命令啊？为什么旧的命令？我们先看第二章的第七节，约翰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啊，我写信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首先，约翰第一台已经说了，这个写信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旧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那么你们起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刚刚信主的时候啊，那个所受的，那个所听到的道，就是这个第七节的下面，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到见的道啊，听见道。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约翰那个时候的话，整个的这个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在听到福音的时候，主要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福音。耶稣基督他给弟兄姊妹讲的也主要是从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啊，一般来讲这旧约里面的，比方说我们说的是道德律十诫，耶稣基督讲的很多，比方说我们说是登山宝训也好等等，这些主要都是耶稣基督在讲这个神的律法啊，讲神的律法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尽管他讲的是以前啊，是以前啊，就是旧约时候的十诫啊，是十诫啊，所以说这是约翰说这可能还是叫旧的命令啊，是十诫。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跟门徒在讲十诫的时候，他总结出了这一条啊，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节，耶稣基督这样讲，他说弟兄姊妹非常熟悉这段经文，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啊。所以说我们说把十诫我们要总结成一个字的话，那就是爱啊，那就是爱啊，那就是爱神爱人。当然今天这个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里面约翰主要讲的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啊，正像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那里面讲的一样，他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内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旧约里面他的这个实践里面呢，他中心是爱，是爱神爱人。但今天主要跟大家来分享爱人的部分，也就是十诫的第五诫到第十诫啊，第五诫到第十诫啊。第五诫实践是怎么讲的？要当孝敬父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要爱我们的父母，当然我们会要爱，当然我们要孝敬他，我们要尊重他。当然，这条诫命不单单是指我们的父母。这条诫命除了说我们要尊重、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以外，我们要尊重上帝所赐的权利。比方说，在教会里，我们要尊重传道人对我们的这个带领；在社会上，我们要尊重政府所设立的法制；在工作道路上，我们要尊重我们老板给我们分派的这些任务。当然，我们知道，不管是父母也好，牧师也好，世上的法律也好，或者老板也好，只要这些他们分配的是按照神的律法，是和圣经没有冲突的，我们都要遵守。如果是有冲突的话，那当另当别论，对不对？然后下一节第六节来说是不可杀人啊。我们知道，当我们要爱人的时候，你当然不会去杀人啊，当然不会杀人啊。我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所以说我们要爱惜生命啊，我们要爱惜生命。然后第七节他讲到是不可奸淫啊，不可奸淫。 啊，当然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的丈夫，爱我们自己的妻子，我们就不会去犯一些奸淫的罪，而且我们要洁身自好啊，要爱自己，要洁身自好。第八就是不可偷盗啊，不可偷盗。所以我们要爱护别人的财产，爱护别人的劳动成果啊，这是其中一条。另外呢，我们要讲究诚实、守信和公平啊，不要坑蒙拐骗啊，不要坑蒙。这里边是非常的这个清楚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出去买东西啊，买东西啊，说什么东西一块钱一斤，那就是一块钱一斤。我们卖的人的话，你不能说一块钱给你九两，买的人的话，你不能给人家九毛钱啊。所以这就是公平。但讲好了以后，这就是公平啊。所以说的话，我们要这个有凭着这个神赐给我们的这条诫命，要爱护别人的财产，要尊重别人的财富。第九件就是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爱护别人的名誉。实际上这一条我们知道，在美国来说是更为重要，就是别人的名誉、别人的信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也就是提醒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不管是评价谁的时候的话，一定要有真凭实据啊来评价人们，不要评价，不要凭我们的思想所想的那个人可能会干什么，那个人可能想的什么，我们绝对不要用这个去评价。有这个评价的话，你就会落入这个陷害人的这个境地。当一个人犯下了错误，或者是做的事不太合适的话，我们一般会说什么？就事论事，就这件事而讲是不对的啊。具体他对付他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的话，只要他讲出来，我们就认可；他要没讲出来，我们不要随便去推测啊，不要去推测。也许你觉得根本就不对啊，也许他是无意当中，结果你说他有意，那这是完全是两码事啊。所以说的话，这样我们有意无意当中啊，就落在了做假见证来陷害人这个地步啊。当然，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爱他，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们就不要做假见证去陷害人。我们要保护别人的名誉，保护弟兄姊妹的信誉啊，保护自己。第十就是不可贪恋啊，不可贪恋啊。这贪恋呢，这里面讲了许多不可贪恋的啊，这些啊，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牛驴，还有一切别人所有的啊。实际上是我们要用仁爱的精神对待我们的邻舍，对待我们自己的境况。说我们对我们这有两点，就是对别人、对我们弟兄姊妹、对他们所有的啊，我们要用仁爱的精神啊，用精神去尊重他们啊，去尊重他们。然后呢、啊，对我们自己所处的处境要自足啊，不要总是埋怨，埋怨就是神怎么会让那个人怎么怎么，让我怎么怎么啊。但是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在我们绝不是来鼓励弟兄姊妹好吃懒做啊，好吃懒做。但是我们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要对自己的境况完全满足，就是说你要做好你本职的工作啊，你现在你是在做什么事，一定要做好，做好以后结果留给神啊。我们相信神是会眷顾他的儿女的啊。所以说的话，这个只要是我们说第十件是不可贪恋啊，只要我们不贪恋，满足上帝给我们跟我们的这个状况，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爱心来会体现在别人身上啊。所以说这个是大概其可能，也就是啊，我们说是约翰所提到的就是说是旧的命令，就是旧约当中十诫爱人的命令啊。当然我们知道除了这十诫以外，我们知道旧约当中还有一些别的，比方说另一记第十九章第十七节也提到，不可心意恨你的弟兄，要爱人如己啊。所以说旧约里面其实已经提到很多，就是关于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的这些这个神的这个命令啊，神命令。所以说在这里约翰说，这是旧的命令，是你们起初所领受的，也是起初啊你们所听见的道啊，所听见道啊。所以说这个是约翰所说的啊，这是一条旧的命令。那么接下来约翰又说了，这是一条新的命令。 那么为什么说又是一条新的命令呢？第二章第八节这样写的，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将过去，真光一定照耀啊。所以说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新的命令并不是说在这个内容上是新的命令啊，内容上还是一样，也不是说在时间上啊，那个太老了旧了我们再换个新的，也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在这里这个新命令实际上是撤职的，我们知道在这里撤职的是叫爱弟兄，或者说我们说彼此相爱啊，彼此不是泛职的，是一个撤职的啊。另外呢，我们知道在约翰在这里面他讲到新的命令的时候，他提到了三点啊。为什么说是新的命令？他说第一，他说是在主是真的啊，在主是真的，所以说是主耶稣基督更清晰的把爱这个命令表现了出来啊。使耶稣基督啊，我们说实践是早有的，但使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爱这个命令表现出来，而且他对诫命有更深入的解释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杀人啊，杀人，但耶稣基督说了，恨人的话你就是杀人了啊，恨人。然后我们说耶稣基督说了，心里犯奸淫的就是犯奸淫罪的啊。另外我们还这个圣经还讲，就是说你贪心了就是这个拜偶像啊。所以说耶稣基督的话，他来到世上，他把这个世界解释的就更清楚啊，就这种不单单是从行为上，而且是你的思想上都解释出来了啊。所以爱的真意在旧约里并没有清楚的表明出来。我们说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物，就是这个爱的真意只有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他的身上才完全的表现出来。所以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啊，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另外另外就说了，他说在你们也是真的啊，在你们在当时的基督徒，在你在我在我们这中间也是真的啊。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相爱是真诚的，是同感的。比方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这样讲，他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是从内心发出的啊，内心发出的爱。所以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啊，所以一条新的命令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啊，尽管啊这个犹太人他也有一些这个律法，而且他也有一些刑法。比方说啊，你要是犯奸淫的话，他们会用什么呀？用石头啊打死你啊，打死你啊。所以说这就是啊有一些刑法，就你不犯奸淫是因为你怕把石头打死，对不对？打死。所以说的话，这是啊这个犹太人当时候一些刑法。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社会上，从今天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道德的发展，我们弟兄姊妹甚至不是我们弟兄姊妹，就是社会上对一些事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不像圣经我们知道自从神写完圣经成完以后的话没有再变的，但我们人的心，社会的道德标准是在慢慢的是在迁移，是在变化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个婚外性行为和婚前性行为，弟兄姊妹知道，这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话，这些都是一个大罪啊，一个大罪啊。如果说你生在那个时代啊，包括像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如果说发现谁有这个婚外情或者婚前性行为的话，那你这一辈子可能就抬不起头了啊，抬不起头。别说这，就是说谁要是离婚了，大家就讲这个人离过婚，好像就有点那个抬不起头啊。这是改革开放以前国内的一些情况啊，但现在在弟兄姊妹们，你们就知道了，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大的不一样，而且180度的转弯啊，离婚是司空见惯，对不对啊？所以说有的人在一起还离啊，有没有离婚，有没有小三等等啊。更重要的这个婚外情，我们知道，婚前性行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话 如果你没有公平心，倒成了一个怪物啊，在国内啊成了这个事啊。所以说，这个社会上他衡量人那个标准的话，是按照这个社会他这个道德的水平的发展啊去衡量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这个新命令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是新命令呢？保罗说，在里面也是真的呢，就是因为我们从我们身上发出的是自愿的，是从内心发出的，不是因为那个刑罚我们不犯罪，不是因为那个道德标准的高低我们犯罪，我们不去犯罪是因为我们不去得罪神啊，我们不犯罪得罪神，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要的。所以这就是约翰说的，在你们也是真的。所以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啊，是一条新的命令。另外约翰下面介绍了，他说这是一条新命令，他说什么？因为黑暗将将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啊。换句话说，黑暗是那个在主来之前，人是生活在黑暗当中的，活在最终打败中。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的，从死里复活以后，战胜了死亡，升天后赐下圣灵，圣灵苏醒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活在真光中，活在主耶稣的爱中。所以说，我们现在是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现在是活在了新的时代。那这个时代，我们说就是末世啊，就是末世啊，就是主耶稣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啊。所以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啊，所以这是新的命令。所有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要认清啊，约翰在这里讲的旧命令和新命令啊，旧命新命啊啊，并不是说在内容上，主要我们说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的世上，他自己就是这条新命令的完全的这个成全者啊。那么为什么呢？啊，我们大家来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啊，看一段圣经，请大家翻开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啊，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我们弟兄姊妹来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请。所以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啊，这条新命令实际上是耶稣基督赐下来的啊，耶稣赐下来的啊。所以约翰，我们刚才已经跟弟兄姊妹讲了啊，他是这个一个老的使徒，他非常爱弟兄姊妹啊。所以说，在这约翰一书当中的话，关于爱的话，他可能谈了三十多次啊，爱三十多次啊。所以说的话，这一条新的命令在主耶稣基督那里面啊，实际上是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他给我们的新的命令，我们知道十诫是神借着先知颁发给以色列人的啊，那是我们现在说是旧的命令，对吧？这个新的命令，那是使彼此相爱，是神，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颁发给我们的啊，颁给我们的。所以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这里耶稣基督他讲到，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什么意思呢？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么相爱？什么意思呢？就是主是我们爱的榜样，主他本身就是爱啊，主他本身就是爱。那么为什么说主他就是我们爱的榜样呢？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他三十三年的在世当中的话，他把这个爱是表现的淋漓尽致啊，非常淋漓尽致啊。比方说啊，他非常爱他的门徒，他眷顾门徒的身体需求。我们知道圣经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五饼二鱼啊，就是耶稣基督在跟弟兄，在跟这个门徒在讲道的时候，讲了很长，也讲了很晚，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吃的啊，只有五饼二鱼，所以耶稣基督的话就把这个五饼二鱼就变成了很多很多食物来喂饱了五千人啊，所以说的话他是体贴这个门徒的这个身体的。而且还有一段这个故事大家也很清楚啊，就是 当使徒彼得啊，当那个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好像觉得没吃饭了，他就去打鱼去啊，结果他一晚上什么没打上来。但耶稣基督的话就在那岸边去等着他啊，等着他。当他快到岸边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你把你的网啊放到右边。”结果他一网就打了153条。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不是在那看热闹，而耶稣基督怎么呢？在那里已经把早餐给他们准备好了，鱿鱼油饼，非常的就是说体现着耶稣基督是非常体贴那个时候那个门徒的他们的心情啊，他们的心情啊，非常照顾他们啊，非常照顾。不单单是这样啊，耶稣基督也眷顾门徒的身体啊，眷顾门徒的身体。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书中当中提到了许多的啊，耶稣基督治好瞎眼的、瘸腿的、瘫痪的啊，瘫痪的。但是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当去到这个彼得家的时候，也治好彼得他母亲的热病啊。所以说的话，耶稣基督的话，他是眷顾门徒的，不单单眷顾门徒的身体需要，而且也眷顾门徒的身体健康。耶稣基督对门徒的爱，实际上是谦卑的爱啊，是谦卑的爱啊。这个当耶稣基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做了一件事，就是给门徒洗脚啊，给门徒洗脚啊。所以说，这是他这个是谦卑的爱。他耶稣基督在给门徒洗脚以后，他这样说：“他说你们的父子尚且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做了榜样，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洗脚，彼此来这个。彼此这个来相爱啊，彼此相爱。所以说的话，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出的榜样。那当然，除了这一个，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先知啊，先知是君王啊，是祭司，是祭司啊，他把这个全部的道来呈现了出来。所以说呢，他爱护这个门徒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最大的爱就是舍己的爱啊，就是他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所有相信他神所拣选的选民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爱啊！所以说这是新的命令，是因为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的榜样。另外，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啊，耶稣就去也谈到要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当然，约翰也说了，因为这个新的命令。是在我们也是真的，在你们就是在当时的门徒当中，在你在我在基督当中也是真的啊。大家知道这个十诫啊，当摩西从那个西奈山下来的时候，神给他的十诫是写在什么地方吗？是写在石板上，对不对啊？是写在石板上。那写在石板上以后，又放在什么地方呢？但是大家都知道，放在那个约柜当中，对吧？放约柜当中，啊，那约柜放在哪？约柜是放在圣殿当中，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敢于骄傲的说：“你看，我有这个十诫，神的话，我有约柜，神在，我有圣殿，神的住的地方。”所以说你们谁也别想来欺负我，啊！但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你也都知道啊，这样的愿违啊。因为如果他们这个去拜了假偶像啊，神就离弃他们啊，神离弃他们啊。那么今天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新命令是写在什么地方呢？啊，是写在什么呢？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六节这样写的，他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立了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今天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新命令是写在哪儿呢？是写在石板上吗？不是，是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我们整个心板上啊。而且放在哪儿呢？是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啊，我们每个人，或者是我们教会。就是旧约的圣殿，跟天父弟兄给我们讲的那个是一模一样啊！啊，我们教会现在就是神的圣殿，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话语是写在你我的心板上啊，心板上啊。所以说，神与我们同在，还是我们 这个不光光是这样啊，不光是这样啊，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圣灵他在旧约是在做工的啊，当然圣灵在新约也是在做工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圣灵在旧约上做工和在新约是不太一样的啊，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在旧约神做工的话，在这个他兴起的人的身上做工的话，圣灵并不在完全住在他身上啊。也许圣灵做工以后，圣灵就离开了啊。但是新约就不太一样，我以后给大家分享啊，分享分享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摩西的话，在这个给这个以色列人这个颁布了十诫以后的话，他就这样教训以色列人。那这段经文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啊。怎么说呢？在申命记的第六章第六节啊，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女儿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面，行在路上，躺下起来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头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门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摩西把神的话语、神的这个实践赐下来以后，来教训以色列人啊，要他们要这样做啊，这样做。当然，我们今天也是鼓励子弟兄姊妹也要这样做，也要把神的话要教训我们的儿女。神的话的话，我们不管是在家里，不管是行路，不管是藏起来，换句话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我们都要想，都要是按神的话去做。不管是在教会，在社会上，在工作，在家里等等，我们做什么事要按神的话去做。这是摩西来教导当时的以色列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实际上是属灵的一些人，我们今天应该是比当时的以色列人要这个啊，要有福的多啊，要有福的多啊。为什么我们说呢？啊，耶稣基督他是这样讲的，在谈到圣灵的时候，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他说：“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们啊，除了我们自己要努力要学习神的话以外，还有一点，我们跟旧约的子民完全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今天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不会走了。这一点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和旧约不一样。旧约神要兴起他的先知，兴起他的君王，或者兴起哪些人的话，完成了这个神的这个职命以外、职责以外就离开了。但今天不一样，今天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圣灵是一直在我们里面，一直是不离开的。所以说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会一直来提醒我们，来珍惜他所赐给我们新的命令啊。所以这是我们比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更有福的地方啊，更有福的地方。所以最后的话，约翰福音的十三章35节的时候，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姊妹们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证啊。我们身份证是什么呀？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只有彼此相爱，别人才能够看出来我们是基督徒啊。如果别人没有看出来你基督徒的话，那我们就没有这个身份证，我们身份证可能就丢了啊，身份证就丢了。所以说下面这个约翰就跟弟兄姊妹就分享了，那要是恨弟兄是在什么光景，爱弟兄是在什么光景中呢啊。我们一起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啊，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约翰这样讲，他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啊，弟兄姊妹，所以在黑暗中就是在最终忘记了神的恩典，自己不认识自己，看不见自己行为的危险啊，实际上就是这里讲的很清楚，是属灵的瞎子。他具体的表现就是恨弟兄啊，是生活在谎言当中，生活在恨当中啊，这就是这个啊，很明显他就是一个啊，不在这个光明当中，是在黑暗当中啊。那么这里面又讲到，就是在光明中什么样呢？就是光明中我们知道，实际上是在神的恩典中，只有属灵的阳光。那他具体的表现呢，那就是爱弟兄啊，就是爱弟兄。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讲到，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一味亏欠人，这样爱弟兄的心自然就在你们心里了。弟兄们，如果说保罗说的，他说的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首先我们要不亏欠人，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要常一味亏欠别人啊，所以说这两条，一个是我们不要亏欠别的人，再者的话我们还常一味是亏欠别的人，所以说这就是，如果我们要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就有彼此相爱心啊，彼此相爱心了。所以这里面再给弟兄姊妹分享一点，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其实有一段这个第二章第十节，他说了，他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言语啊，半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读到这一段的话，你怎么想的啊？他说爱弟兄是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言语。什么是没有半跌的言语？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到底是他把别人给绊倒了，还是自己绊倒别人啊？这里面并没有讲那么清楚啊，但实际上的话是都有啊，都有。也就是说，当我们爱弟兄，当我们在光明当中的话，我们自己并不会绊倒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光明当中，当我们爱弟兄的话，别人也甭想站到你啊，别人也甭想站到你啊啊！所以说，这就是唯有彼此啊，这就是说啊，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啊，所以说他不会被认为是绊倒，别人也甭想把他给绊倒啊！这就是爱弟兄非常非常的这个 power 非常非常强啊，非常强大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们啊，这个约翰他在写这个的话，绝对不是任意的啊，绝对不是任意的，他一定是有所指的，还是有所指的。所以说的话，弟兄姊妹们啊，为什么说那这个我们自己不会说，如果是爱弟兄的话，你自己不会绊倒别人呢啊？那我们弟兄，我们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很容易把别人绊倒，很容易把别人绊倒？实际上的话，有时候就是说啊，我个人认为有时候就是说，当我们比较低潮的时候啊，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或者说我们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会遇到啊，就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是会爱弟兄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埋怨啊，我们就不会去埋怨，我们也不会去埋怨神，我们也不会埋怨啊，而且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想，哎，那个弟兄是不是跟我有类似？那个时候我竟没有去帮助他呢，对不对？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会想起来，我是亏，尽管我是在困难当中，但是我是亏欠了那个弟兄啊，给你啊，所以说你不会去绊倒别人。你也不会说，当你困难的时候，你表现出非常消极，非常干什么，让别人看出来，对，你也不会啊。所以说，你不会去绊倒别人啊。另外呢，我们说的话，你也不会被别人给绊倒，别人也不想绊倒你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比方说，我们说这个确实是啊，尽管我们是这个神的家，是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还是一群罪人。不管是教会，我们有时候 这个运作上干什么会出现一些弟兄姊妹不满意的地方啊。然后我们教会不管是牧师也好，长老也好，或者同工也好，或者是属灵的弟兄姊妹也好，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错误也好，或者是问题也好啊。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太看他为什么牧师呢还这样，我干脆我也这样吗？你不会那样。看他信主那么多年他还那样，不，你不会这样啊。我们要会想一想啊，为什么啊我们最近我们的弟兄会那样啊，我是不是去关心他，对不对？这个不会是用这个来办的啊。但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知道当今这个世界更享乐，我说的是教会里面，教会外面更享，我们知道不会让人办的事更多啊。我们知道比方说有的非常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会传出来一些不三不四的闲话，也会对我们属灵生命会有影响啊。但是我们要爱主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看的是神，不是看的人啊。像这些的话不会犯我们啊，不会说进这个我就不来教会了，我不会啊，不会啊。因为我不是看的那个人，我看的是神，我看的是耶稣基督，我看的是耶稣基督他为我做了挽回祭，不是那个人为我做了挽回祭啊。所以说我不会被那个人给绊倒啊。所以这就是，如果是我们爱弟兄的话，我们在光明中啊，我们就没有被绊倒的缘由啊。这是这个。当然我们知道相反啊，相反那你要是啊恨弟兄啊，恨弟兄的话，那我们就说，那是没有爱心的啊，心灵的眼睛是瞎的。你不单自己绊倒人，自己也常常被人给绊倒，这当然是相反的，当然是相反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小心啊。所以说，这个恨弟兄的人的话，他当然我们知道他是没有爱心，他怨天尤人，不省察自己，反把自己的失败归于别人啊。我们知道，如果是你这样的心的话，别人对你的恶意能够绊倒你，有时候甚至别人对你的善意也会绊倒你啊！你会想，他这个人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他是在图我什么事的，对不对？对对，所以说的话，你如果是恨弟兄的话，因为你是在黑暗当中啊，你是在黑暗当中，所以说的话，你不知道到底是按照圣经的教训，这个爱心去待人呢、啊？你还是要照着世人的眼光，还是个人的利益去看待人？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是在黑暗当中。约翰说的很清楚，因为你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你不知道往哪里去。实际上就是说，你已经失去了做基督徒的身份，你连身份证也没了啊，没有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警戒，我们要提醒警戒啊。所以，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并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让他瞎了眼睛啊，黑暗。所以今天姊妹，我们第一，大家要好好想一想，我的阿娘，你是在黑暗当中呢，你是在光明当中？你是在黑暗当中呢，你是在光明当中？你是常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呢，你是还恨你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爱，让我们遵守主新的命令，使主的大爱在我们身上得以彰显，发自内心的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丈夫，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女儿。这样主应许我们住在光明中，就没有被半截的缘由。最后用主耶稣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正道，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我们来同声来读这段话。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真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弟兄姊妹来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啊，我们感谢你让约翰写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啊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让我们看到你赐下了新的命令，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恳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时刻来想起你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让我们不要恨，要有爱，让我们活在光明中，活在你的爱中，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